来起来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每天呼唤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主，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唯有借着你才能到父那里去。就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特别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个逼迫越来越严重的时代，求主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让我们有一个至实忠心的心，有愿意为主殉道的这样一个心智来跟随你。主啊，求你来保守，让我们能够走到这条路的尽头，能够到达你那里去。求主来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做工，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能够愿意接受你的教训。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第十六章，耶利米书的第十六章。在前面第十五章，我们看到耶利米对神呢有一些牢骚，就是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软弱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所经常经历的。我们常常的软弱，软弱不是我们的过错，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软弱来惩罚我们。但是我们在软弱当中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那神可能会管教，神会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那么耶利米软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神有些埋怨，最后神没有责备，而是鼓励，有一个对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应许，就是当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那些仇敌逼迫他的时候，耶利米在那些所逼迫的人面前是一道铜墙。这个是对耶利米的应许，也是对普天下历世历代生的众儿女的应许。所以我们就是铜墙，当那些人逼迫我们的时候，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堵铜墙。所以我们不要怕，在这个时代，真的逼迫会越来越严重。我们能不能守住神的道，我们能不能持守到底，能不能至死忠心，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在第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神不让他娶妻生儿养女，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神在创世纪里面创造了人以后，神首先设立了家庭，赐下婚姻，让人生养众多。但是这儿神说，耶利米，你不要娶妻，不要生儿养女。我们看为什么。第三节说，因为弄到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弄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原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神不让耶利米娶妻生儿养女，是因为这个地方所生下的这些儿女，包括这些父母的缘故。什么缘故呢？说第四节，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像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是因为这个灾难要来了，神的惩罚要临到了。那么现在这些活着的这些百姓，无论是做儿女的，无论是做父母的，他们必死的甚苦。那必死的甚苦，那就是死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在痛苦当中死去。我们看到从这儿可以看出来，那么死的痛苦，这也是神的惩罚，神的一种惩罚。我们常常也说是不得好死，那么这些人就是不得好死，死得非常痛苦，他们要接受这样的惩罚，而且死了以后没有人去哀哭。在和平的年代不会有这种情况，那即使没有子女的，那么他的亲戚朋友可能也会哀哭，但是在这样一个 灾难来临的时候，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人死了以后没人去哀哭。一方面可能没有人了，另一方面可能他们自顾不暇，都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没有 那种心思去哀哭自己的亲人，必不得埋葬，没人去埋，没人去埋，在路在外面，那么在地上就像粪土一样。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们从去年可以看到，去年疫情开始以后，许多城市封城，封城以后发现有好多平时见不着的动物都出现了，就这么快。所以人到大批大批人死了以后，没有去埋葬的时候，那么那些动物就会出没，他们就会吃这些尸体。这是描述的当时这种情景，这也是神为什么不让耶利米去娶其生儿养女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神不让耶利米去娶其生子，用这一个为即将来临的被掳发出一个警告。除了这个警告以外，那么第六节还提到，第五节还提到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前面耶利米为这些百姓去祷告祈求的时候，求情的时候，神三次说你不要祷告，不要求情，求也没用，不要再求了。那在这儿呢，说你不仅不要去他为他们求情，而且他们人死了以后，你不要去他们家里面去哀哭，去不要参加这个丧礼，不要为他们悲伤。难道这是神的无情无义吗？不是的。那神要透过这一个方式让耶利米知道，让耶利米向这些百姓去讲，透过这种方式向他们发出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因为前面神一直在劝，神透过各种方式劝勉百姓，神强调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神强调神和他们之间是立了约的，让他们守约都做不到。所以神现在透过耶利米向百姓发出这样的警告，甚至神不让自己的仆人去娶妻成家，不让自己的仆人去为他们去哭泣。那不让去他们哭泣，那么这些人死的就是不值得为他们去哭泣，他们是应该接受这样的惩罚。因为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神把他自己给我们的平安、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慈爱夺去的时候、拿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的最后的结果，那一定是很惨的。那今天之所以我们能够在患难当中，在困苦当中含有平安的心、喜乐的心，是因为神的平安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神的慈爱怜悯也没有离开我们。当一旦有一天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前面所做的一切都白做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恒久的忍耐，神是恒久忍耐的神，神也让我们恒久的忍耐。我们要持守神的道，这个持守是不断的、持续的，不是吊儿郎当，三天两头，这样就是三天打鱼两头晒网的，想来到神面前就来了，想走就走了，有事了，到神跟前去求求呗，平安了就离开神了，这不叫持守。那持守神的道，始终要在这条道上走下去。无论环境有多艰难，即使到那个时候别人要杀我们的头，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生命献出去。如果连殉道的心智都没有的话，这个很难持守， 真的到末后的时候，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会在这个方面可能会绊倒。我们说我们信神进天堂是有确据的，这个是什么问题？那确据就是凡遵循天父的旨意的人一定能够 进天国。那么这里面就是遵循，我们是不是遵守神的话，要透过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各种各样的环境来试炼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这个很难讲。那就看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信靠有多么的牢固。神把他的怜悯、平安、慈爱都挪去了。第六节说，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埋葬，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划身，也不使头光秃。他，我们先看第六节，连大带小几乎是一个不落，都死了，不得埋葬。这个死了不仅仅是指的就是巴比伦王带领他的军队来攻击他们的，而是指这一代人最后都会这样悲惨的死去。前面不是说吗，即使把他们掳到了其他的地方，分散到列国，神也用要用刀剑来追杀他们。所以这一代人神一个都不会放过，这是神说的。那么神最后兴起他们的后代，那么那些近前人回归。所以神答应他们回归，是答不是答应这一代人，是答应他们的后代，那么七十年以后才回归。我们看到神这个神的公义临到的时候真的很可怕。我们现在常常就是只讲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不讲神的公义，致使于好多弟兄姊妹就容易软弱。不用刀划身，不使头光秃。那么用刀划身去把自己的头剃光，这是在当时的那些异教外邦人到家里面的最亲近的人死了以后，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这个家人的怀念，对家人的一个哀伤，这是异教的风俗。但是这些百姓呢，最后就是不仅被这个偶像、被外邦人的神，而且也学会了外邦人的一些风俗，沾染那些污秽。那么这是在律法当中明令禁止的，是不可以做的。我们今天也是神的话里面有好多事情，我们必须按照神的话去做，神不让我们做的我们不要做。神说我们要远离这个世界，不要和这个世界掺杂，但是有好多弟兄做不到，就是掺杂。特别是在过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有好多弟兄姊妹就在朋友圈、在群里面就发那些神不喜悦的图片信息平时很敬虔，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我常常说看朋友圈就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不管他家就是平时如何的表现的敬虔，包括一些牧者。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一些牧者，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牧师，很好的牧师，讲到一些很正，但是发出来的东西让人真是大跌眼镜。有时发出他这个天气很好，说他太阳公公如何如何，把太阳公公出来了，这是不是也给我们说的话？太阳是公公吗？那月亮是婆婆吗？所以我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到这个真实的生命，他到底对神有多认识的有多透彻，对神认识的有多深，是不是有分辨力？我想这个牧者是缺乏分辨力的。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的跟随他，不要去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不要去效仿这些异教的风俗。 那所谓异教，你除了基督以外的，我们都可以认为是异教。那包括一些风俗习惯，我们这个真的倒要留意。第七节，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悲悯，因世人爱为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爱为他们。这个就是神的怜悯夺去了。第八节，你不可进入耶勒的家与他们同吃同坐同吃同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上面提到了不要参加丧礼，这儿提到了不可参加这个婚娶的婚宴，这是对耶利米的要求。我们从这儿来看，是耶利米是非常孤独的，这个不能去做，那个不能去做。我们刚才讲到，这是透过这一个方式，神让这些百姓来知道神的心意，发出一个警告。第十节，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的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当耶利米把这些话告诉百姓的时候，这些百姓就会问耶利米，神知道这些百姓会怎么去回应。那么他们怎么回应呢？说，神为什么要将这么大的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错呢？我们做错什么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还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们口上真的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也是每天主啊主啊，但是在这儿他反问神，质问神，你为什么将大灾祸给我们？我们没有错啊，我们做错什么了？就这些百姓啊，不知罪，犯了罪都不知道，不知罪，谈不到认罪，谈不到悔改。所以我们认罪悔改的前提是必须知罪。所以他们嘴硬，最后他们被刀剑所杀，被饥荒灭绝，死了都不知道因为是什么死的。也就是说，这些不知罪的顽梗悖逆的百姓，最后死的也都不明不白。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人死了都不知道因为是什么，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些百姓死的不明不白，是因为他们这个心里面顽梗悖逆。为什么不知罪？因为他们根本不肯听从神的话，神的话进不去。耶利米那么三番五次的跟他们去讲，他们不肯听，根本不听，不听也谈不到去思想。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尽管他们这个外面的宗教仪式一样不少，从外表来看他们那么的敬虔，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不肯听从神的话，不知罪。所以我们不要落在一个境况里面，就是我们一味的服侍，一味的服侍，每天就知道服侍，服侍没错，我们应该服侍神，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去服侍。有的弟兄姊妹服侍到一定程度以后，居然忘记了读经，忘记了甚至忘记了祷告。那有 好多弟兄姊妹也祷告，但是可能就忘记了读经了，读经的时间都没有了，忙 连生的话都没时间去读，也没时间去思想，每天就忙忙碌碌的去服侍，这个和以色列人几乎真的没什么差别了。我们神的话是不离我们的口，神的话要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每天去读，每天去思想，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生命的粮吃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我们才能够消化，然后我们营养才能够起来，我们身体会，我们灵命才能健壮。神，耶稣说得很清楚，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既然是生命的粮，我们就每天吃呀。我们试一下，我们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吃饭，三天不吃饭，还能挺得过去，再加几天我们身体会弱下来。那么生命的粮，神的话也一样，既然是粮，那就得吃呀，当饭吃，少一顿都不行。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陷入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想透过自己的服侍来讨好神，想透过自己的奉献讨好神。服侍奉献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前提，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神知道，神不能糊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是用功劳，不是用苦劳，是用我们的心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拿出时间，哪怕十分八分钟，你去读读神的话，晚上躺在那儿去思想神的话。当神的话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在世界上，毫无疑问，不管外表你怎么去做。所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现在不知道自己犯了罪，还嘴硬，更是去犟嘴，我没错，你为什么这么惩罚我们？我们每天做得很好，我们也到神的殿去敬拜，但是神说这些都没用。第十一节，神就告诉耶利米，你就对他们这样说，你就回答他们。神啊，对这个都非常的具体，让耶利米如何去回应这些百姓。所以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直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前面说我的慈爱怜悯平安从你们身上又夺了去，现在说我必不向你们施恩，必不向你们施恩，意味着神给他们的恩典用尽了，再没有恩典。不管外面多忙碌，多么热心的去侍奉，但是恩典用尽的时候，那么说明他们与神毫无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肯定的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其实跟神已经没有关系了。如果这一个时刻耶稣基督真的来了，好多弟兄姊妹是会被关到门外的，那个敞开的门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堵墙，不是吗？在启示录的神写给腓拉铁腓的信里面提到了，那些持守神的道的那些教会，那些弟兄姊妹，神在他们面前放了一个敞开的门，那么放了敞开门，那么这个门可以自由的进出，但是对于那些不遵守神的道的，这个门是关着的，因为那个门只有耶稣基督有权柄有能力可以开可以关。那么现在这个门对这些百姓已经关死了，关死了他们外面怎么做都没用，那个门他们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从前面这段经文看到神的心意，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是忍耐的神，神是恒久忍耐，但是 他神的忍耐也是有极限的。神的忍耐到头的时候，那他就是他的公义。到公义来的时候，那轻一点就是我们管教。神透过管教，受过惩罚，透过惩罚想让我们被他医治，再次到他的面前。但是如果神的这个巴掌打下去一次比一次重，而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失去了神的这样一个恩典。所以我们真的要当心，特别是在这幕后。现在教会关了门，甚至我们用国内那些软件去聚会，网上聚会也被卡掉，也关了。我们相信这个是出于神，神不许可，可能不会发生。神允许撒旦遍地游行，去查看神的这些儿女行得怎么样。所以我们会遇到这样的试探，神透过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爱我们的主。第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责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指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责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指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两句话每句话都挺长的，说人必不再指责，就是从埃及地领他们上来的神起誓，却要指责把他们领从北方之地领出来的启示。就这是同一位神，为什么不指这前面启示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在当日子将到的时候，当成这个日子将到，那就是审判惩罚。当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是对那些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当时对神的那个不会对那个启示，就是说他们对这件事情可能淡忘了，而对领这些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就是从这巴比伦王从北方过来赶他们出到各国掳掠的，那么神启示对这个印象深刻，对前面很久发生的事情印象不深了。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是个应许，这个应许正是对他们也是个安慰。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再一次到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地。那么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呢？当然不是这一代人，其实这个他们是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后面的这些后裔群体，包括现在的。那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应验，神一定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重新带到赐给他们祖宗的那个应许之地，就是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现在可能还有一半左右的以色列人还在散落在世界各地，所以这个还没有完全应验，这是一个预言，也是神的一个应许。那么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实现。所以我们要留意，看留意这个新闻。如果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些外面的人大批大批回归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就到了，几乎就到了。第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 各实靴中列举他们。许多打鱼的和打猎的，那么这个打鱼的和打猎的就是指的去攻击犹大国，去掳掠他们的财物，掳掠这些犹大百姓的巴比伦人，巴比伦军队。当这些巴比伦王带着他们军队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我们前面分享过，其实包括其他这个犹大国的周围的列国当中的人，因为神在就是神在拆在使用这巴比伦王攻击犹大国之前，已经把周围的列国也拿下。那拿下以后呢，那这些人也和这巴比伦人一起来攻打犹大国。神用打鱼和打猎来形容，那打鱼是巴王下去以后，我们恨不得就是没有漏网之鱼全部打上来。就各山上各石穴当中猎取他们，就是无论这些百姓逃到哪里去，都逃不脱。到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得过。在启示录里面，那些人那个灾难来的时候，痛苦到就是恨不得用那个石头把我压住。大石头压住你还不压死吗？他说恨不得让大石头把我压住，转到一个缝里面，只要能躲避就行。但是都没法躲避，因为神的眼睛是无所不看、无所不知的。第十七节，是因我的眼睛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所以人最真实的那一面，我们可以在别人面前隐藏掩盖，但是在神面前是无法隐藏的。神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我们有时候我们一个小小的心思意念一划就过去了，我们自己还不一定能够捕捉住，但是在神那儿已经知道。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没法在神面前隐藏自己，所以无论我们在外表上表现得多么的敬虔，我们都在神跟前没法去过这一关。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我们根本躲不开。当我们有环境临到我们时候，我们一定是出现问题了。就像我再一次染了这个疫情，染这个病毒，那么我一直在祷告神，那究竟我做了什么对不起神的事？那肯定有。最后我才知道原来问题在这儿。我不知道跟前面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没有，我住这个住在房东家里面，房东两口子，那个弟兄呢其实也不信神，他自己不信，那么姊妹呢很敬虔，奉献是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对圣经不熟悉。这个姊妹呢她是做保健的，就是做美容那一块的，那么疫情来了以后，就是封了以后，像他们这个就是要全部关门的，就那个区关门，但另外别的区呢可能还没关门，所以他关了门以后呢，他就家里面闲不住，他还想去挣钱，那么就到其他没有关门的区的店里面，他应聘去做。有时候呢，他偷偷的跟客人约好以后，到他店里面去做。我做错的一件事是，他要去做，因为他的两个孩子上学三点多必须大人去接，那么他就委托我们去接这个孩子，当时我们也是没有考虑太多，就出于怜悯去帮一帮，但是这件事情我得罪神了。那么他不听神的话，神关门，那么你就不要去做，那很严重的，到外面现在这么严重，那么你会交叉感染。 我不仅没有去拦阻，没有去劝说这位姊妹，而是我和她一起来作弊在神面前。这是我得罪神的一个地方。那我应该就是像平时他有什么问题会指出来，但是在那件事情我是麻木的。也感谢神对我轻轻的拍了一巴掌，他们三个人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我是就一天那个痛苦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当这个环境临到的时候，当这个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去寻求这个答案，求神来告诉我们我们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去改，我们要真的到神面前。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偶尔会为过犯所胜，偶尔会做错一些事情，但是神有怜悯，神还会给我们机会，给机会就要给，应该抓住。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神三番两次的给机会，给了那么多机会不要，还在神面前犟嘴。所以我们犯的罪，我们做了对不起神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隐藏。神的眼睛是雪亮明亮的。下面第十八节，我写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石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业之物充满我的产业。神说要加倍的报应，不仅仅是报应，加倍的报应，那加倍的报应那就很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可憎之石和可业之物来污染神的地图，来充满神的产业。神的地图那就是那个应许之地，神的产业那就是百姓。那可憎之石和可业之物呢，就指的是偶像，也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犹大国的百姓去敬拜侍奉这些偶像，而这些偶像就像实体一样没有生命，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所以我们要谨记，我们千万不要把偶像、把这些污秽之物带到我们家里面。我们家里面的是一个神的祭坛，是圣洁的，所以千万千万要注意。特别过年的时候，那外面买东西可能有一些礼物，送一些这个属实的世界上的那个日历啊、什么月历啊，大家要注意，看那上面有没有异教的东西。第十九节，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第十九节我们看到前面这一部分，耶利米说，神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是我在苦难之日我的避难所。正因为如此，耶利米有这样的信心去服侍神，有这样的信心在追杀逼迫他的这些犹大百姓面前，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来传讲神的话。因为神告诉他，在他们面前你就是铜墙铁壁，他们对你奈何不得。所以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避难所。避难所大家知道，我们有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来避，那么神就是避难所，除了神以外真的没有避难所。我一想起来就是这儿有好多弟兄姊妹前几天就说在澳大利亚那个地方好多信徒想在那个地方建一个大城，当这个末日大审判大灾难来的时候，大家到那里面去躲避。我听了以后我就心里面就笑了，圣经里面有这样教导吗？圣经里面神让我们自己去建一个坚固的城去躲避大灾难吗？没有啊。到什么地方躲避呢？到神的跟前吗？我们到神的跟前，神应许我们那个大灾难我们可以免去， 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写给菲拉铁菲的信里面提到。会灭去，灭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脱离，不用去受这苦，也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之前，到了空中以后，他就把我们活着的和死去的神的忠心的儿女，那些持守神正道持守到底的这些儿女，都提到空中和主相遇。这是神的应许，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不是我们一个建筑物就可以把我们挡住。其中这些还有一些牧师也在这里面参与啊，真是我们去好好读神的圣经，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揣摩神的心意，我们去看神是怎么说的。下面十九节的下半段是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这儿提到列国，在圣经里面前面好 有的时候说列国是指的以色列人，这儿的列国不是，这儿的列国是指的外邦，所有的外邦人，所以外邦人从地极，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你这里，说什么呢？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义的神，说我们列祖所信的那个神是虚无的神，唯有耶和华是真神。这些列国人到神跟前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说明这是一个预言，神在这儿再次预言将来万国万族都要归向神，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神的选民，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在肉体上，在血统上，但是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到神的面前，这是神应许的答应的，说将来万国万族都要归向神。现在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而且是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有神的儿女，这是仍然在应验的过程当中，这是对我们一个，我们真是有这样的盼望，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永远活在那个罪中，我们将来的结局就是那个地方。但是神有怜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今天我们才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来享受神给我们这样一份爱。第二十节，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这也是这些列国人说的。人怎么能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这是到神的面前回转以后有这样认识。第二十一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神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哪一次呢？那就是神要把这个审判领到他们，让他们举国上下来接受这样一个审判，知道我的手。那么神提到神的手，神的手就代表能力，说神的手和我的能力是 神的能力，让他们经过这样一个大的灾难以后，让他们知道啊，原来神有这样的能力，神有这样的权柄，原来耶和华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都是虚无的，原来他们拜的那些虚假的神是没有用的，他们寻求的时候那些虚假的神没有任何反应，是死的不是活的。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神的名是耶和华，神的名是耶和华就意味着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神是 赐恩典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也是透过这一次让他们来记住这个教训，我发现这个教训真的是很大，确实很大。以色列就是犹大南国的百姓，包括北国以色列，前面已经灭的以色列北国，他们这个教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国家灭了以后， 一直到2000多年以后的1948年，神才允许他们复国。等了多久啊？2000多年。祖先的586年南国灭，祖先的722年北国灭。先后两次灭了以后，这个犹太人以色列百姓再没有自己的国家，而是被神抛来抛去，流散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家园。所以这个一直到2000多年以后才复国。这是2000多年的过程当中，他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期盼，他们一直在努力，但是神一直没有允许复国，时候不到。到1948年，神答应他们可以复国。所以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惨重的，我们真的也要吸取这样的教训，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到神面前，我们做错了不怕，怕的是我们做错了以后硬着头皮还往那个死角里面走，还往那个南墙上面撞，不到神的跟前。特别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有错的时候，或者其他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当心，不要排斥。好，我就分享到这儿。